好，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人会教你们的作业啊？你们交的那个作业呢，我回去都有仔细的看，所以非常谢谢大家。我事先先交个底给大家呢，就是我们期末到时候的报告呢，也基本上是这种形式，大家不用担心非得做很正规、很正规的那种论文似的啊，不需要啊，我们就到时候会留一个。稍有思想、稍有质量的这么一个作业给大家，到时候大家认真的做了，我就知道你们完成的情况啊。好的，我们重点呢是要学东西，所以那个有的时候作业呢会有一个形式上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试图来调节它。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我们在《四世纪》当中看到的。几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方面的问题啊，在我们讲耶和华的使者还有土地这两个概念之后呢，在上个礼拜二我们结束课程以后，我们当中个别的弟兄后来下课以后呢就跟我讨论，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和包括对我的一个提醒啊，比如说在上一次呢。我们当讲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我们没有在当时的课程当中下一个定论，就是在四世纪当中当出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他究竟是天使呢，还有神自己呢，还有所说的有那种超前性的一种预表成分，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时候就已经明明的彰显了呢，我们没有定论，用我们很多的经文要区别的来看。但是跟我交通的同学呢有个很好的补充，我在这里也可以把他的观点呢介绍给大家听，那就是有的时候辨别神自己和耶和华的使者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一个原则可以做区分的。那位同学补充的非常好啊。是我都没有来得及跟你们大家讲全的，那就是在旧约当中要区别对待看，如果是耶和华的使者，他通常呢不会接受人的敬拜啊。我们为什么说通常呢？那就是有的时候人表现出了敬拜的意识和行动，但有的时候呢人没有表现出敬拜的意识和行动，所以当表现出敬拜的意识和行动的时候呢，你就而对方是拒绝的，你就知道他是使者。但有的时候呢明明是使者，可是呢那个人呢没有表现出敬拜的意图和行动，你就没有办法判定对方是神或者是神所差派的使者。所以这个问题呢就稍稍复杂一些，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总之知道呢，就是旧约里面当出现神的显现的时候，特别出名的就像耶和华自己带着两个使者跟亚伯拉罕见面，然后当亚伯拉罕仍旧跟神在交通在说话像好朋友一般的时候，两个使者就被差派去索多玛和蛾摩拉了。但是多数的情形底下呢，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如果被差派来，有的时候是一个，而那一个当显现的时候啊，从神学意义上，等下来如果要是主预备我们课程，比如说到时候以后王院长特别安排哪位特别好的教授给你们讲旧约神学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细致的来给你们分析当神的显现其中一个部分的内容，就是使者显现的时候那种性质。虽然从本体的角度，神的使者是被造的一个天使，所以他的本体跟神的本体绝对不相等的，而且甚至人的被造都比天使怎么样呢？明显的要尊贵。为什么呢？因为天使是服役的灵，然后呢，神要救拔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不救拔天使，所以有这一系列的情形里面呢，我们看本体的情况，甚至人都在尊贵方面都超过天使，但是反过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当一些重大的计划和工作在运行的时候， 那么尤其一些使者被差派，你要小心了，那就是那个使者他所带有的权柄还有尊荣，那是原封不动的从神那里带来，而且在人的面前加以执行。所以那时候虽然圣经当中会提到或说会是使者，可是呢圣经另外的词语加以形容的是，当人跟这样的使者交流谈话问答，尤其是还有一些具体的行动在摔跤的时候，比如说像这样的经文下面的一个结论，就是人不是单单跟使者在摔跤，而是在跟谁摔跤呢？跟使者所差派的那一位，跟那个本体再有生命上的连接和接触。哎，这种情形啊，就是非常特别的。所以当我们区分这些不同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当中就会符合，让我们的思考一定程度上的符合神学的逻辑。但一定程度上呢，我们又要知道神学本来就是超逻辑和超理性的啊。所以这个情形呢，我就稍作补充一下，然后我也特别在这里呢感谢给我补充的那位同学。我们呢，大家如果上完课以后呢，有些情形是我在讲课的过程当中来不及讲，或者讲的不够全面的部分，如果你愿意跟我有一些探讨和交通，哎，我们都可以有的时候就说一说啊，或者我们在周间，像个别的我们当中个别的同学也会打个电话给我，然后跟我一起探讨一些内容。虽然呢，我得承认，就是有的我也不知道，或者有的我知道的很少，但是没关系，我们就本着非常坦诚的态度，我多知道呢就多教给大家一些，少知道呢就少教，不知道呢我也不羞愧。为什么呢？那个最让人羞愧的就是什么呢？就像中国古人说的，他不知道他还以为他知道啊。所以我们假如不知道呢，我们不要以为羞愧啊，老师也是如此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从神的管教及信实往下讲啊。我们在士师记当中呢，我们会看到管教是可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神学主题。当然说到这里呢，由于我们基督徒在灵命光景当中，灵命历程里面会有这方面的体会，所以呢管教不是一个陌生的一个词语。只不过呢，管教这个词语如果落实在士师时代那差不多200年间的以色列历史当中呢，它就有着极其特别的含义。那就是我们不是告诉过大家吗，每当士师记那个方程式啊，那个属灵的螺旋往下转的时候，从一个士师本来在一定的区域秉政，然后执行神的计划还挺好，结果到了那个士师去世，你知道吗，往往是这样的节骨眼，这样的交接的关头，结果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一段时间太平无事了，他们又会怎样呢？又会忘恩负义，结果这个属灵的这种负面的螺旋呢，又会重新就开始动起来和转起来。而当这样的螺旋再重新转起来的时候，它通常前面的第一格是什么呢？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紧接着天上的反应就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两个字，管教。哎，就是管教就来了。而管教具体带的方式呢，就是兴起外邦环境当中周围那些恶邻呢，或者留在本地的人，那些过去不属于他们民族的那些迦南人，然后给他们带来一些滋扰，还有刑罚、辖制，还有极大的痛苦。那么紧接着呢，我们看到再下一格呢，那就是以色列人一痛苦了就知道哀求了，而哀求的再下一个一圈就变成天上的信实又要重新要显明出来了。而神的管教啊，是基于他对以色列民的爱，而他的信实呢，是基于他对他与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约的，他不忘记他所立的约，在这个基础上会产生信实。而人为什么遭致管教呢？是因为人忘记，人疏忽。可是我们看到在这个 不断的人所造成的这种恶性的这种循环这种螺旋里面呢，神始终不忘记他所立的约。那么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呢，我们就知道啊，事实上四世纪呢并不是要努力开创出其他别的一个教导的一个核心。事实上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就因为我们前面也提过，四世纪和后来王国里面的历史，每当一个重大的民族的痛苦，而那个责任是基于是由于以色列百姓自己的过犯和罪孽的话，那么我们说过了，老早就已经在像申命记28章这样的经文当中就已经预先都提到了。只不过当以色列百姓一旦触犯了，就像我们在执行电脑程序过程当中碰到麻烦一样，哎，一旦触碰到某种环节而我们违规了，一种结果就必然会带出来。所以管教是基于神对他子民的负责，因为管教里面本身有火炼有炼净的成分。然后呢，信实呢，拯救呢，是基于神对他和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约的一个纪念。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像那个希伯来书的第12章第6到第13节可以成为我们在这方面加以领受的很好的参考。那里面就告诉我们的主所爱的主必定怎样的管教啊。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呢，就是神的主权和君主制度的问题。在四世纪里面还没有出现君主制度，可是呢在四世纪当中呢明显的看出君主制度已经在那里隐隐约约的，然后呢当然用一个字眼不形容不太好，但是呢假如那个字眼我们偏向于中间成分的来加以领会，就是有点暧昧的啊，有点要说不说的啊，有点那种成分的，已经事先的把君主制度的问题提在众人面前了。那么在四世纪当中呢，我们仍旧还能看到神主权的彰显。神主权的彰显不仅仅是人服从神的律法和话的一个体现，最主要的就是神主权的彰显往往体现在神如果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的当中，然后呢兴起个别的人或者某部分人，然后使用他们并且通过他们来传达他的旨意，而一般的以色列会众加以听从的话，你知道吗？这是最透彻的最明显的神的主权能够彰显的一个体现。因为什么呢？神的主权的彰显不是单单凭空的从自然当中从自然现象上加以彰显，神在历史当中的彰显总是借着什么呢？借着个别人和一部分人。那么这个情形呢在四世纪当中你会碰到，然后呢到了马上我们等下要读路德记或者撒母耳记你也会碰到。我们通常会发现当神的主权不被尊重的时候，他是以色列百姓是通过什么形式加以不尊重呢？是对领袖的叛逆悖逆不服从，从不服从人的方面来体现出对神主权的不服从的。而在士师时代呢，大家就可以听清楚的是，士师时代还有呢路德记里面还有撒母耳记的早期，你仍旧还会看到这种神权政体的体现，就是神还仍旧借着个别或者一部分身上特别会有那种 charisma， 就是有灵恩影响的人，有属灵魅力的人，有圣灵恩高和恩赐的人来彰显他自己的权柄。这样的人还怎样呢？在历史当中还有作用。等到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作用了呢？我们看到等到从那个扫罗开始，我们就会看到特别有灵恩的人开始 有点什么样的情形呢？有点好像我们从国内的人喜欢这样说，叫退居二线，大家知道吗？哎，因为在那个时候，什么样的人好像在王国当中居于第一线呢？国王，国王是第一线，然后呢，第二线你可以说是先知，或者说是祭司。有的时候，先知和祭司双方面的那个职分可能融于一个人身上。然而，你看后来的历史一直都是怎样呢？后来历史事实上到了再后来到先知时期，祭司非常沉默，有两个声音特别冲撞，就是王的意见还有先知的意见。所以我们看这种情形，你看呢越来越往后。而起初呢，你会发觉事实上早期在以色列的领袖当中就表现出神权柄的那个位分的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为表现呢？以领袖的方式，像摩西，其本身就有先知性，像约书亚，还有像撒母耳，就更不用讲了，就包括士师身上都有先知性在身上，同时又聚集着王的禀赋，比如说他们做士师做领袖，换个字眼他们就叫王了，只不过是王和前面的领袖是个历史时段的一个分段，造成接任的不同。那么再有呢，我们看到古代的那些领袖们同时都兼做能干嘛呢？能带领以色列百姓献祭。所以以往的很多的领袖的身上的身份呢，尤其发展到以撒母耳为主呢，我们看到他们通常身上都有三方面的职能有领袖的职能，有先知的职能，然后有士师的职能。而当他们发话的时候，尤其我们像那个士师记，我们仍旧能从他们的领导当中，因为在士师记里面，这些领袖们预言方面、话语方面的那个情形并不需要很多，极个别的，像那个底波拉是个极强的，有先知恩赐的人，而其他别的只是特别集中表现在他们的领袖方面，还有其他别的那个一些事实呢，并不急于要干嘛呢？要献祭或者做一些太信仰化的一些活动，因为当时呢还有立位人的工作。可以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就看到个别领袖他们被百姓服从的程度，就表现出神主权的在人间在百姓当中被尊重的程度。然而我们却看到到了士师时期呢，尤其后期，这个君王的这个需求被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提出来了，而且明显的以色列人好像从他们的那种分崩离析，从他们那个好多区域各自为政的那种状态里面，他们看到了外邦所以厉害是因为外邦有中央集权，而他们那段时期为什么散乱无力常常受欺负，是因为没有中央集权。所以到了后一段，我们就看到隐隐约约带出一种很强的这方面的要求，就是我们所以以色列人会任意而行，是因为我们当中没有王。所以下面的话事实上告诉我们，假如有王了就不会任意而行。可事实上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还读出另外一种味道，就事实上这个王是谁呢？事实上指着神，哎，还不是纯粹指着人世间的一个领袖而已。所以这里面呢，所以隐含的这个含义还有味道呢非常的复杂，所以大家读的时候呢注意去分辨和咀嚼。然后呢你读的时候你咀嚼到什么成分，你的看法如何，直接就决定了你将来如果在读经或者是解经给弟兄姐妹听的时候，决定了你的方向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故意把有些话留一半啊，把更多的空间呢就留给大家。那么君王制度呢，我们看呢在老早呢在申命记第17章的里面呢，摩西就预言过，在申命记的第17章14到20节的里面呢，摩西老早的有帮助以色列人的预言 王将来有一天会产生的这么一个事实。但是呢，从以色列人的经验当中，我们看到一直到撒母耳，事实上从以色列人他们的体验上来讲，从一个传统、忠诚和信实的角度，你会看到更多的以色列人呢是倾向于什么呢？倾向于所谓的无政府状态。因为我们读到撒母耳记啊，我们就知道，当有一天，撒母耳必须得给以色列人高某一个王的时候，撒母耳就跟他们讲了，神事实上蛮不高兴。还有呢，有了王以后，你们得怎样？你们得上税，课捐杂税就有了。还有呢，那个王将来会统治你们，会拿皮鞭抽你们，会有一系列的苛政，一些具体的实施的手段。所以从传统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那个过程里面有一个天真幼稚的想法，他们认为有了王了，人们就会团结，然后这个国家就会密实和强大。可是呢，在圣经里面比较含蓄的告诉我们一种结论，就是圣洁的国度啊，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以色列，不会因为有地上的属于以色列的王的产生而奠定，所以这是结论。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的这个属灵传统就是非常尊重人为的选择，而每次人为的选择啊，人反过来相应的都要承受选择的代价啊，这是我们看到它一贯的这个律。所以呢，四世纪带我们进入这个思考，然后呢，我们会看到路德记也好，还有撒母耳记呢，就带我们进入这个事实了。紧接着我们看看第九个重大的问题呢，就是四世时期啊几个重大的事件，还有呢它背后的一些含义。我们在这里呢列举了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呢是我们通常在读四世纪的时候会碰到的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像耶弗他把女儿献上，大力士森孙他的身份和在他身上所引发的一些争议，还有米迦立像，还有但支派的迁徙问题，还有基比亚匪徒他们的恶行，还有他们的结局问题。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都比较集中的是在后面一大段啊。而这几个问题呢，事实上是读四世纪当中经文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而且你会引发人讨论的。首先我们看看这个耶弗他献女这个情况呢，我们就知道耶弗他呢是六大士师之一。关于他的出身呢，我们知道他的出身不光彩，因为他是一个不良青年，从小呢生活在一个破碎家庭，如果要是从今天的角度呢，这个人是特别需要被医治和释放，哎，因为他的母亲那个出身也不好，他后来的成长也极不光彩。可是呢，这个耶弗他呢，却让我们另外一个层面上呢看到，虽然这个人是如此的出身并不干净或者是有光彩，可是呢，当神要呼召他并且使用他，同样能在神的手中可以成为快尺打量的新器具啊。而且我们看到在耶弗他身上呢有着他的光彩的一面，就是他的勇敢，他的那个大力大能。所以呢，我们今天虽然在读这个课程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对个别的人物稍稍做点笔墨，做点分析，或者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从负面，从严肃的一面对某个人物的某一些方面加以冷静思考，提出我们一些看法。但是我们总而言之记得啊，不要用我们今天的观察来影响圣经的观点。因为你知道吗，就像耶弗他这个人物，或者像基甸，你看那个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当讲到信心的伟人，尤其讲到过去，讲到后来，都怎么样呢？都赞美这样的英雄人物。哎，所以呢，我们不会也不应该 因着他们身上有一个个别的小小的污点，或者是暧昧不太明显的部分来诋毁或者是否定这样的人物。那么因佛他这个人物呢，他的过程当中呢，最引人困惑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他曾经发了一个非常不理智的一个誓。事实上他要想征战得胜的话，他不必要发这样的誓，而这样的誓事实上是以色列人呢不应该发的。所以呢，研究圣经的人才给我们提出诸多考虑，就说由于他发那个誓是表明着他对以色列正规的敬虔传统不了解，所以通常你看如果你要是看他的出身啊，有的圣经学者会告诉你说他可能是迦德支派，有的圣经学者甚至会告诉你说他不是以色列人，不属于任何一个支派，怎么说的人都有。但是呢，这样的情形呢，属于迦德支派呢比较有八九十的可能，他如果纯粹不属于以色列支派当中的人呢，我们就看到他如果被呼召然后还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他的情形就会引发很多的困惑。所以我们仍旧偏向于他应该是属于迦德支派，只不过呢他的成长比较坎坷，这个人比较浪荡形骸啊。那么在他不了解这个情形里面呢，所以他所做出这个誓言呢，事实上不合以色列敬虔的传统，是因为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被教导为不可以让儿女惊惑。然而呢，像耶弗他献女这个情形明显的带有着亚门人和摩亚人使儿女惊惑的这方面的那个让人容易抓到这方面的借口。那么关于这个情形啊，历来都有这样呢，都有两派的说法。这两派的说法呢，我们大致简单的做一点分析啊，是这样得出结论。反对说耶弗他后来见到自己的女儿很难过，因为呢他发过誓言，然后后来如何如何情形就往下发展。然而由于圣经说的不是那么十分的每个字眼都那么明确，所以反对说耶弗他实际把女儿献为燔祭的这一派呢就这样坚持。他们说啊，事实上耶弗他呢并没有把女儿呢献为燔祭烧死了，而是怎样呢，而是耶弗他后来呢就把女儿献到神的会所那里，圣所那里，终生使他的女儿怎样呢，在圣所里面做服务。为什么呢？因为从摩西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以色列的会幕的那个院子里门口那里有什么样的人在那服务啊，有妇女，有专门有妇女做服务。而且呢大家知道那个以色列的会幕一进到那个从外院的门一进去，然后见到第一个用铜做的那个大的器物是什么呢，祭坛。然后呢等要进到圣所的门口之前，要进去之前要干嘛，要洗。然后呢那个洗濯盆是用什么造的，是用在会幕里服务的妇女的铜镜融化了然后造成的洗濯盆。所以老早从会幕的传统当中就已经有什么呢，就已经有妇女参与到侍奉工作当中的记载。只不过呢请记得他们肯定不能够像弟兄，像从利未人当中所产生出来的就是那个祭司亚伦的后代做祭司，他们实际能进到圣所当中做那么多的服务。所以他们妇女呢只不过是做一些比较清新的一些特别的服务。而这样的情形呢到了后来，我们知道在那个路加福音第二章36节到37节那里面，当主耶稣基督出生以后，后来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那里面就有一个女先知叫什么呢，叫亚拿。她从自己的先生啊，从自己的丈夫呢去世以后，大概从很年轻就开始收获，一直一辈子都在圣殿里清心祷告进食，这样来服侍主。所以呢 反对耶和他的女儿实际被烧死献祭的这样一派呢，就主张用亚拿或者是会幕那里圣所那里服务的女人妇女的例子为例呢，就说耶和他的女儿后来是终生为处女嘛，就没有出嫁过，没有跟男子有亲近的这样的经历嘛，那么就表明耶和他女儿是在圣所做服务。哦，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后来撒母耳记上那里面告诉我们，以利的两个儿子所有的罪行就是干什么，其中一个罪行就是他们跟圣所那里的那个服务的妇女发生肉体关系。哎，另外呢就是非常的霸道，献祭的人所煮的肉他们想插过来想吃就吃啊，非常非常的那个非常的霸道。所以我们就看到圣所那里有妇女做服务是一贯所有的一个情形，而且这样的经文的例子的支持呢一点都不少。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这一派的这样的说法呢就让我们看到一点希望，就起码呢耶和他的女儿不至于被烧死。可是呢另外一派就是坚持实际已经真的献祭了，又有一派这样的说法呢就认为啊他应该是献祭了。为什么呢？这一派所以会这么想，就是因为这一派先坚持说耶和他本人应该不是以色列人，他既然不是以色列人的话，他就怎样呢？他就不会守以色列人所守的不献人为祭的这样一个条例，这样的一个规定。而这一派的人主张呢，那就是他原本就是拜摩洛或者是拜基莫的，大家知道哦，那个像那个亚门人是拜罗木摩洛，摩洛又叫米勒公，然后呢，那个摩亚人呢是拜基莫，拜亚斯他路，所以呢，主张这一派的人就认为耶和他根本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他起的誓呢，这一切的责任到头来都归到他自己身上。所以呢，这是如果这一派的说法真的是当时的事实的话，所以从此我们就可以看出耶和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起了不该起的誓，而且这些那个，而且他对敬虔的传统的知识一无所知，所以究竟事情的原貌究竟怎样呢？我们今天无从知道，但是我们基本上把这两种一种说法是没有献祭，一种说法是有献祭，这两种说法呢告诉给大家，大家呢自己来加以判断，或者将来可以做更深的研讨。其次呢就是一个更引我们注意的这么一个人物呢，就是大力士啊申孙。大力士申孙呢，我们也同样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也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到了后来呢，英国有一位很出名的一个作家叫米尔顿，他还曾经写过力士申孙的这样的那个这样的那个诗啊。还有呢，希伯来书像11章的32节还夸他夸赞他。而且力士申孙呢确实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的影响可以说非常的巨大。可是他是一个大力士和大英雄的这个事实，我们说同时当我们细读圣经啊，我们会就发觉啊，事实上那个士师记里当讲到这个英雄形象啊，有的时候就会引发人会有一些争议。比如说像那个有些人读经啊，他们就会带着一些观点和感觉感受，他们就说呀，士师记当中个别的英雄形象有的时候有点不太雅观。怎么会这么说呢？他们认为有个别的参考书就这样的说比如说像以物去杀那个以基伦的时候，那以基伦那个摩亚王是个大胖子嘛，那个以物是一个左手便利的，然后把那个刀那个偷偷藏在身上，然后用偷偷的表示说，哎，我有密事要告你，就把左右遣散，然后呢以物去用刀刺杀以基伦的时候，那有些读经的人就认为以物这种做法有点不太光明正大啊。还有人呢也认为呢，比如说像那个 基甸这个英雄啊，到了后来引以色列人去拜以弗德，是使得以色列家全家都陷入网罗，所以这样的英雄形象像基甸的也不太光彩。还有耶弗他呢，杀便雅悯人，我们看呢，假如他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的人的话，我们就说这个人问题就很大，就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的亲族啊毫无怜悯。你再怎么恨自己的同胞，自己的那个或者自己的同胞再怎么霸道啊，都不至于拦住那个约旦河的那个渡口，把自己的同胞杀到那种地步。而且你不看别人的面子的话，你起码还应该看约书亚的面子吧？是不是？因为约书亚就是以法莲支派的，而且你还起码应该看一看约瑟的面子吧？因为约瑟是那个以法莲支派的那个先祖。但是我们看，假如要是耶弗他是加德支派的人，我们就说这个人的品质有问题。那么假如他不是的话，那么我们说那样同样另外有问题，就是那假如他不是的话，我们甚至都会想这是混到以色列支派当中的一个什么那个仇敌借着来杀以色列众支派的那个其中一个支派的一把刀，我们甚至都会说出这样的让我们不得不说的一番话了。总之的确在英雄这些形象身上有商榷的余地。那么同样申孙的身上的英雄形象啊，可以说就更成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点冷静的啊。我们虽然这堂课是被作为远程教学，好多人都要看到的，但是我觉得像这样冷静的思考和探讨，有的时候我们要很客观的提出来。我们为什么会在读到申孙这个人物的时候，有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会有失望？因为从一个做教材的角度，这个人物他的反面教材的作用强过他正面的教材的作用。申孙请记得，他一生下来，由于他的父母是什么支派的，还记得吗？是但支派。由于他的父母是但支派的啊，所以呢，他的出生又有非常强的那个生于乱世，而且他身上有着特别强的英雄成分。而且你看到没有，申孙的出生的性质被摆列在像以撒出生，是不是？以撒也是那个以撒的母亲也是长时间不怀孕，后来那个神特别赏赐下来，然后让以撒生出让以撒能够生出来。那个申孙的父母也是长时间不怀孕的，然后再就是撒母耳也是，他的母亲不能生育，然后再我们看到就是那个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所以在这几个很重要的行列里面，其中一个人物就是申孙。所以申孙一生下来，连他父母都认为这个人身上的重要性，而且在他身上寄予很深的这个厚望，所以一生下来他就做什么人呢？做拿细尔人。可是我们为什么说他身上的反面教材的作用很强？我们看他几个方面啊，你看他有没有守拿细尔人的原则。你比如说拿细尔人像如果参考民数记的第六章，因为圣经的出处啊，四世纪的十三章我们就看到他的情况，然后参考民数记的第六章，我们就看到真正的拿细尔人应该怎样呢？十四章的第十节，那里面讲应该不喝酒，可是我们看到后来申孙是怎样？申孙是喝酒的，十四章的第十节他喝酒，然后呢，拿细尔人不可以触碰到死的东西，可是呢，十四章的八节到九节，还有十九节，还有十五章的十五节，我们都看到他触碰死的东西。像那个，而且在那个狮子的肚子里面啊，有蜜蜂做了蜂房，都产蜜了。你想到 你可以想象到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给我们一种状态就是，以色列那个地方还好，它比较干燥，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看Discovery 这样的频道，看到非洲或者比较干燥的一些地方，有些野兽死了很久了，身上还没有腐烂，或者腐烂的比较零散，然后空空的肚子里面，枯干的骨头和残碎的肉里面，然后里面有一个蜂房，那个蜜蜂在里面做窝，然后呢，生存还会从其中取蜜吃。你看这种情形啊，跟他身上所有的拿细尔人的特性一点都不合。而且后来呢，当然神也借着这个，所以申孙后来就那个还用这个做了谜语来为难非利士人。哎，当然他所做的谜语，非利士人就是几辈子都想不出来的，因为这个谜语太绝啊。还有呢，不可以剃头发，可是后来呢，因他自己的缘故，头发被人剃了。哎，还有呢，他就是我们看到他除了大力拉以外，你在读圣经，你起码还会发现他至少跟一位和两位非利士的女子有关系。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啊，我们就看到申孙是拿细尔人，可是他的生活的整个的全貌都是跟拿细尔人的原则相悖啊。然后呢，我们看到申孙在整个在作为但支派，我们看圣经地图就知道但支派是处在跟非利士人那个接触的那个前沿，而且严格上来讲非利士人的一部分土地是被分给但支派，一部分是被分给西面支派。可是我们看到申孙怎么样呢，他在自己做施食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表现出他的领袖风范，他没有做治理。一般的事实同时也是 governor， 也是州长啊，也是那个族那个支派的支长。可是呢，我们看申孙好像对那个管理掌管没有什么太多兴趣。他如果要打呢，就拿个驴腮骨就自己一个人打。哎，他常常是表现出这样的兴趣。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士师能带领他们的百姓啊进入到悔改的历程，可是呢，申孙没有办法带领百姓进入悔改的历程啊。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就看到申孙是一个负面的英雄形象。所以呢，不是说到他吗？他就是他活着还不如他死。那么这方面的情形呢，我们就看到申孙事实上，当读到申孙这个人物的时候，同学们切切注意，事实上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奥秘在背后，那就是申孙这个人物是谁的隐喻呢？我们在圣经修辞学当中，有一种说法叫做名喻或者是隐喻，而申孙呢，事实上是一个隐喻，他隐藏的、含蓄的，在做谁的比喻呢？做以色列人的比喻。你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在那个时期，在士师时代，他们的光景，整体的光景，跟申孙的光景100%相合。你这样一看你就明白，如果你单纯只看申孙这个人物自己啊，你只能得出负面的结论，然后让你很失望。但是如果你看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就是申孙这种情形，两者是通的，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啊，在当时你看申孙身上所表现出的特性啊，首先申孙喜欢外邦女子，你看到没有，他对非利士的女子特别有兴趣。当然一般人读经的时候，我们从传统的读经的角度肯定会这样说，哦，申孙为什么需要喜欢非利士的女子呢？因为要造成一种打仗和冲突的契机，是不是？假如申孙不对对方毫不喜欢，那么怎么能制造出冲突来呢？我们通常会从这种分析角度来看。可是你反过来看，你看申孙喜欢非利士女子， 这是其中一个缘由，是因为腓力士女子在当时就申孙所接触的外邦异族文化当中，你知道腓力士女子啊所表现出那种时髦，那种风骚，那种浪荡，那种特有的那种神态气质，是以色列女子当中怎么样呢？你找不到的。哎，因为呢，人都有偏向于喜欢风流和不正经的某种成分的这个隐在意图和这个本性在其中，所以在那个申孙的身上，当他喜欢异邦女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是如何，以色列人对外邦女子也是特别的感兴趣。当然，如果要说到以色列人所喜欢的，已经是不单单是女子了，是还有什么？尤其是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文化，而且尤其是信仰。所以你知道吗？在旧约里面，当特有的一个概念，所谓的犯奸淫，这个道德性的词汇在被提出来的时候，它首先是什么概念？它首先是信仰方面的一种沦丧，就是以色列人当拜假神的时候，这个过程和事实被形容为犯奸淫，所以它的事实的本身，它的含义本身已经超越了，只不过是不同的两个客体之间的肉体关系，不正常的肉体关系。所以呢，在这一点上，以色列人跟申孙特别的相似。可是呢，我们又看到这个矛盾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申孙正如同申孙一出生就做了拿西尔人一样，以色列人一出生就如何了？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不断的形容他说，尤其像何西阿书里面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你看他的重要性没有？而且还有的地方形容他是我的妻子，你比如说像同样在何西阿书里面也提到啊，那是贞洁的妇人，贞洁的妻子。可是我们去看到，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活出这种分别为圣来，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取而代之的是以色列人通过通婚、通过拜巴利、拜假神的方式，来跟异教的人，包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道德、他们的信仰方式，在全方位上都加以混合。我们在国内喜欢用一个词汇叫全方位啊，就是一点都不差的，没有一个环节漏掉的，在全方位上来跟异教异族的文化、生活方式、道德各个方面加以混淆、加以混合。所以我们看到就如同申孙已经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拿西尔人一样，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也已经不是名副其实的分别为圣的一个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了，已经不是了。然后呢，第16章的30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了，说他到死的那一刻，临死之前，他就我们就看到当时的那个腓力士人所聚集狂欢的那个场合，那个回廊那里啊，那两个柱子也许连得非常的近，所以我们就想这个人一定要比较高，然后他的两臂的那个跨度才会比较宽，所以他应该比我们都要体魄上要大一个信号，所以他就把那个整个楼给弄倒，然后呢所打死的人呢，所那个伤及的人、死掉的人比他生前所杀的人还要多。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情形，就是他死了比他活着还好。那么这层含义在哪里呢？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如果悲壮一下，或者说是他们进入一个死的经验，而在那一个经验他们祈求神了，他们悔改了，他们认定神了，所以在那一个时刻怎样呢？才会爆发出他们真正的生命能力。 而在那个时候，他们杀死的敌人会比他们活着，他们肉体活着杀死敌人的时候所杀的敌人的数目还要多。当然以色列是不会死啊、哦，所说那个死是指着那个在肉体和情欲方面的那个被钉死的那个经历啊，是在这方面加以强调的啊。那么再有呢，下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第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米迦利相还有但支派的迁徙。米迦利相还有但支派的迁徙呢，更进一步的让我们看到在那个当时啊，由于这是载在附录里面，所以它是作为士师时代那个混乱局面的一个参考性的资料。而且我们说啊，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那个几个参考性的资料非常的宝贵，像那个米迦利相、但支派的迁徙还有基比亚人的罪恶，你知道这三个故事非常宝贵，分别从不同的几个面让我们看到当时的那个混乱。首先是什么呢？米迦利相，我们看米迦是哪支派的人呢？米迦是以法莲支派的人，可是这个人哦，却能够偷偷摸摸在家里面搞了一个私人小圣所，先是呢立自己儿子为祭司，后来呢就招了一个利未人，流浪的利未人，不守本位本乡本城的这么一个利未人为家庭祭司。你知道吗？这样的情形在当时啊，这是多么胆大包天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上次我们曾经告诉过大家，约书亚记的里面，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不是建了一个坛，立刻就引发河西的众支派要派兵来打。好在有一个解释的余地，才知道那是为了作证，叫证坛。结果大家都心满意足，大家以为这是做的甚美。可是你看，这个时候混乱到一个地步，以法莲支派他们在米迦的家里面就能偷偷搞一个，那个小，可能还有奉献呢，还有什么都做。我跟你讲，那里面是有没有查经祷告聚会，我们就不知道了。总之，所有的功能都俱全。所以你知道吗？这样的情形在今天可能是好事，就是每个家里面都需要有家庭祭坛。我们今天往往会说敬虔的传，比较有敬虔传统的家庭都会说早晨有没有读经祷告啊，有没有家庭祭坛呢？那可是你知道，在士师时代，哇，这是杀头的事情，这是大事。那么这就让我们看出在当时示罗圣所的位置在人心目当中已经怎样，已经被藐视。被藐视的情形由于什么呢？可能由于支派之间的不和，可能由于耶和华神的信仰已经不被周围的很多人所重视，可能由于战乱的缘故，从米迦所住的地方到示罗圣所可能不方便，可能有多种的缘由。但是那多种的缘由都不是个人怎样呢，建立私人圣所的一个理由和借口。而且呢，越在动乱的时候，事实上示罗的圣所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起到团结大家众支派的作用。可是呢，偏偏如果这个时候如果各家都自己私下搞了，那怎样呢？就那什么了，这就成问题了。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看到在当时呢，以法莲支派米迦这家有问题。还有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还有什么问题呢？当时那个被招为私人祭司的那个利未人也有问题。然后严格上来讲啊，利未人不可以到处乱走，他们需要停留在他们的那个所安排他们所在的那个支派，然后给他们辟划出来的那个城镇里面，在那里好好居住，然后接受当地的供养。但是他所以会出去流浪，出去走，什么缘故呢？可能也是多方面的原因。你比如说是不是因为当时那个城镇 里面的以色列人已经怎样呢？已经不按照摩西律法的要求要供养利未人，所以当时的利未人已经活不下去了。啊，由于什么样的因素无人知道，但是利未人不守本位，而且客观上当他一被召为私人祭司，他立刻就答应承接这个托付。我们看这个情形都已经是对律法和传统一个极大的违背和践踏啊。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罪啊，这个过犯是一层一层加上去的。假如只是以法莲人米迦自己家里私下立，还只是一个一般百姓搞的一个私下的活动，而这个祭司的参与就使得他怎么样呢，那个形式和那个性质升格了。平常呢，如果在那之前米迦所搞的还不伦不类，但是如今有圣品的人物参与了，你知道怎样了？就如同中国古人说画一条龙啊，一开始画龙都画好了还不能跑不能飞，等什么时候啊，那眼睛一画上去，哎，龙飞起来了一样。你知道这个利未人在这个其中的角色多关键的，假如不是他的参与，米迦这家的这个私人活动还只是一般性的私人活动，上升不到神品和圣品的这方面的性质，可他一加入形势变了。而且这样的情形一发生啊，我们好就好在还没有看到在周围纷纷效仿，可是这个情形后来引发的一个情况比较严重的，就是它的确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当但支派的人路过米迦那里，后来把神像偷走，然后把人整个带走，强行带走，我们就看到但支派后来就在北方的拉邑那里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受挫。而且这里面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啊，在17章1节到18章31节那一段告诉我们说，示罗那里圣所有多久啊？我们那个整个但支派在拉伊那里那个私人圣所的那个停留的时间也照样多长，所以这个性质事实上后面的话就非常的严重，就说这个私立圣所的情形不是短时间一两天就被废除了，而是相当漫长的时期。当然后来但支派那个圣所究竟怎样被除掉的，我们没有看到后续的发展，找不到根据，可是但支派圣所这个停留时间应该是相当的长。而且后来啊，什么样具体的情况能够对但支派在拉邑在北方那个圣所的存在予以干预呢？我们想很可能应该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比如说到了撒母耳的时候，因为撒母耳我们看当约柜被那个被掳以后，后来以色列人不是有一段时间确实的悔改吗，所以有20年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于耶和华，然后呢那个撒母耳开始做领袖，有一段时间是相对来讲比较太平，非利士人的危险不太那么显著的存在的时候，应该是在那段时间对北方的圣所那个拉邑那个私下圣所应该有一定的解决能力。再就是到了要期盼到再后来了，那就是大卫时期。那么具体什么情形呢，我们不太了解，可是呢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一般情形底下都进行一个揣测，有一个推测，大家如果去读启示录第7章的话，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就是当讲到那144000那个天上的那12支派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天上的12支派里面那个没有谁的名字，没有但支派的名字，没有但支派的名字呢。人们对这种说法众说纷纭，有一种我可以稍稍提几种可能给大家啊。首先 因为天上为什么出现十二支派，是表明天上基业的观念，就地上有基业哦，天上也同样有基业。那么我们看但支派让神让以色列王国非常失望的地方，就在于但支派明明被分的那块地哦，结果他们怎么样，后来由于胆小，由于敌人强大，他们就不敢待下去了。干嘛呢？我惹不起啊，还躲不起啊，所以他们就用了兵法之一啊，就是跑啊，三十六计嘛，什么为上呢？走为上，他们就跑，所以他们就从那个从腓力士的平原迈向高原的那一带呢，就往北部迁移，然后路过米迦迦的时候，就把圣像包括祭司啊都带走。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是对地上基业被分配的这个块基业的主动的一个放弃。那么这一方面的情形呢，看来影响了天上的那个基业的获得。而且再有呢一个可能，就是如果你们要读启示录这门课呢，也许老师会给你们讲到，那就是有一种说法是将来敌基督者可能会产生于但支派啊，所以呢也导致了但支派的出名。当然那里面有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你会看见在旷野漂流时期，自从利未人参与到侍奉以后，利未人就不当作分地的支派来对待，是不是？可是到了启示录第七章，你会看到在天上怎么样，利未支派出现了。什么原因？当我跟我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讨论的时候，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非常的聪明，哎，就也我相信也是出自于神的感动和带领。为什么天上会出现他们的名字？这是因为利未人在地上有服务，所以在地上呢，神告诉他们说不可以给利未人产业，他们也不可以有产业，因为我是他们的产业。但是到天上怎样呢？利未人在地上的工作和侍奉怎样完成了，所以他们到了天上怎样呢？有他们的基业，所以他们跟其他别的支派呢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却看到但支派却没有名字在里面啊。那么我们再看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基比亚匪徒的那个罪行还有它的结果。基比亚的这个城啊，是便雅悯城，而且后来呢它在很长时间里面也是扫罗王的一个权力中心。基比亚这个城呢，我们看它的罪恶程度啊，就因着圣经的记载啊，就让我们说的那个让我们了解的可简直可以说那个令人发指啊。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看到那个在当时呢，这个利未人呢，有一个利未人他带着他的妾，然后呢就路过那个基比亚歇息，然后那天晚上呢就发生非常悲惨的事情。我们看这个事情呢，就跟创世纪第18章19章那里面讲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情形非常的相似。因为到了夜里啊，也同样是当地城里面的匪徒来怎样呢，来要男人。后来是利未人的妾被推出去，然后被糟蹋了一夜，到早晨利未人看到他的那个他的妾已经躺在门口已经死去了。所以后来他的那个利未人非常的气愤，就把这个那个他妾的那个尸体就驮回去，然后把身体切成12块给以色列的众支派。以色列众支派一听到这个事情，这还得了，这种大恶啊，是前所未闻的那个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就开始聚集攻打这样的行动。那我们看到整个的过程啊，讲的是非常的生动。可是头两次的打仗，便雅悯人都得胜了，最后一次便雅悯人就失败了，结果后来被杀得很惨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情形，就看到那个在整个的在四世时代啊，两个字用英文表达 ，no mercy， 就没有怜悯。如果你说耶和伯他是加德人，他对以法莲人没有怜悯；同样，便雅悯人对自己的对利未人呢、啊，居然能采取那样恶劣和非道德的方式；同样，众支派的来打这个支派的时候，也是没有怜悯。当然，战争都总有它的一定的那个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看到便雅悯支派被在这个时候被清剿是有它的必要的，但是这个过程这个结果是让人极其伤痛的。所以到了后来打仗胜了以后，便雅悯人只剩下600男丁嘛，然后以色列人就哭嘛，啊，说我们没有了一个支派，然后就用一个方法，啊。就用一个方法。那么在当时呢，只有基列亚比的人呢，他们没有参与去清剿便雅悯人。那么基列亚比人被称为是什么呢？事实上就是加德支派的人。而且你知道吗？后来，在那个扫罗王的过程里，那个在世为王的过程中，你知道那个扫罗王跟亚比人关系都很好，什么缘故？因为亚比人的妇女，亚比人的血脉当中有一，就是便雅悯人后来的血脉当中有一半的亚比人的血脉。哎，这个关系，圣经非常有意思哦。你会看到，那个扫罗王对那个亚比人非常好，大卫王啊对摩亚人有特别的感情。哎，等我们讲到路德记就会提到。而且那个大卫王还特别把自己的父母啊，在躲那个扫罗的过程当中，特别把自己的父母送到哪里去呢？送到摩亚王那里面去躲藏。你知道这里面都有着一定的这种衔接，有内在的一些线索在里面，哎，都是很有意思。哦，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请记着，就是整个的这个这附录当中的这个几个故事。都在向我们说明并且验证着在士师时代的那个混乱局面，而且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中已经不是因为没有地上的王的缘故了，那是没有天上的王执政掌权，所以呢大家不尊天上的王为他们的王，所以个人在当时是任意而行的。好，所以我们整个读下来呢，士师记我们看内容说实话比较多，我们已经算是比较快了，但是我们还是那个用了一些时间啊。我们看出四世纪事实上应该被我们了解的地方呢有好多好多，大家可以在私下读经和研经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多有一些更深入的一些探讨。有些结论呢或者是观点呢，不要以讲课的内容当中呢我讲的为主要，因为呢当你们越加研究更深入的时候，你们神会在更多的方面给你们一些开启。假如看法和观点跟我所教的不同，完全没有关系啊，因为神会将更丰富的带给每个不同的人。所以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没有了，没有了，那我们现在就休息啊，然后我们就回来。嗯。